习近平邀非佛教国元首去灵隐寺，子女竟然藏一物件。美国五大机构揭谎言，中共散播夏威夷野火谣言。俄罗斯阻止乌克兰总统发言，四国外长促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拜登放行50万非法移民申，议员忧中共间谍混入。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9月21号，习近平现身杭州亚运会嘅开幕式，当地安保空前严密，有道路被封锁。中共官方话呢个系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嘅一届亚运会，但系由于中国经济状况好差。 中共却挥金如土，搞面子工程，令民众不满。但值得关注嘅系，杭州千年古寺灵隐寺亦出现一幕罕见嘅铺设咗一条从入口直达正门嘅红地毡。有人猜测习近平要嚟灵隐寺上香，请你报道。
据中共官方嘅报道，呢次杭州亚运会投入巨大，为咗本届运动会，杭州同湖州之间。 仲特意修建咗一条新嘅高铁线路。杭州市政府曾表示，当局响2020年之前嘅5年中，为交通基础设施、比赛场馆、亚运村以及其他设施，一共耗资2000几亿元人民币。咁样仲未算完，有网友发咗一个当地截图，响露天嘅环境，短短500米嘅跑道上，竟然走两步就开住一个冷气。 呢个响屋企都唔敢连住开嘅冷气，太花钱啦！网友话：当局每次都咁样搞，一系为咗面子，二系自己有被害妄想症。每一次类似活动，都系中共示意挥霍民脂民膏，为邪党唱赞歌。呢个会开咗，对老百姓冇乜嘢好处。有杭州民众对路透社话：呢笔钱如果花响老百姓同年轻人身上会更好，而家搵工都好难。 9月21号，有网友发帖透露，杭州灵隐寺正门罕见嘅铺设咗一条红地毡，从入口直达正门。而据讲，灵隐寺嘅正门一般都系关闭噶，猜测习近平好可能会去灵隐寺上香礼佛。有网友仲发咗一张图片，话灵隐寺内供奉住中共嘅牌位。有网友解释话，杭州人都知道。 灵隐寺正门从嚟唔开噶，所有人都系走侧门。呢个当然唔系为咗方便检票，呢个系灵隐寺保持落嚟嘅一个特殊规矩。灵隐寺自古就只响皇帝嚟嘅时候开正门，古时走正门嘅最后一个皇帝系康熙。据传说，后嚟乾隆下江南微服到灵隐寺，要从正门入寺，因为已经到咗闭寺时间。 所以和尚唔相信系乾隆到啦，无论佢点样讲，亦唔开正门。乾隆亦唔计较，只系后嚟乾隆下咗圣旨话，既然我嚟啦，唔开正门，咁以后无论边个嚟，亦永远唔准开正门。呢个虽然系传说，唔去讨论真假，但系灵隐寺唔开正门系一直以嚟就咁样噶。呢位网友仲表示，1949年之后，灵隐寺正门只为邓小平开过。 阿波罗网嘅报道，有网友提供咗一张灵隐寺有中共牌位嘅照片，网友话口口声声信奉无神论嘅中共党魁，竟然会响灵隐寺供奉咁样一个牌位，令其挂响嘴边嘅无神论碎咗一地。时政评论人猫神亦发推文话：大国外交，我哋又赢到麻木啦！习主席派出国航专机飞行6000几公里。 接送叙利亚总统夫妇从大马士甲直飞杭州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今日杭州落雨，巴沙尔全家母语游览杭州灵隐寺，灵隐寺早就做好准备，中门大开，红地毡直通大雄宝殿，方丈主持盛装出迎。巴沙尔夫妇一身休闲打扮，两人十分轻松愉悦。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 身为唔信神嘅中共党魁，去邀请非佛国嘅国家元首嚟拜佛，意义唔一般。另外，唐靖远先生觉得习近平会去，只不过唔会公开。 因为党魁进庙本身就是大问题。第一个因素啦，是灵隐寺里面供住一个中共国运的牌位。这个牌位在中共的历史上，目前中共党魁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曾经去过的，所以现在习近平他去拜这个牌位。我觉得他其实意味着习近平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中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每当中共出现这种存亡危机的时候，习近平可能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内心踏实，寻求一种安稳感。第二个就是习近平，他将他个人政治前途已经和中共进行了深度的捆绑，所以去拜中共国运的这个牌位，他其实也是和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来想要求神佛的保护保佑。有证据表明，习近平内心潜藏着对中国传统宗教，比如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真正尊重。由维基解密发布的录音文件显示，一位教授是习近平的故友，他曾经到福建拜访过习近平。他说习近平展示出了对佛家武术、气功和其他超自然神秘力量以及佛教圣地的浓厚兴趣。而近期权威消息人士透露，崇尚传统文化的习近平其实很相信预言，他虽然大权独揽，却很担心性命安全，他非常担心古老预言入边的政变暗杀应验在他身上，而他身边有高人指点，为了躲避暗杀，时常没理由的隐身被封头。但是为何无神论的中共党魁自己信神，却不比中国人有信仰呢？为什么中共的党魁他自己都非常的信神信佛，还要求神佛保佑，他反过来却禁止国民去相信的有神，他自己却要宣传无神论？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极权独裁的体制，而中共想要达到这种高度的集权，对人高度的控制和对所有权力的垄断，这样的一种程度，他所采用的办法就是使用无神论这个巨大的谎言来破除了民众对其他任何有神的一个信仰，将其他所有的对有神的信仰都破除了落，只能够信这个无神论。这样中共他其实自己就无形中成为了一个唯一的神。中共他其实是使用无神论的这个谎言来宣传、来渲染、来洗脑，以后达到一个让中共自己成为一个唯一的神的这个目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共，他其实从他建政的开始起就是靠谎言来治国。
八月份世纪野火直卷美国夏威夷毛伊岛，伤亡损失惨重，但在天灾面前，美国多个社交媒体帖子都可以看到一个阴谋论，声称是美国军方在进行气象武器实验，才引发了这次致命火灾。相信很多朋友们当时在社交媒体上也都看过类似的内容。请看报道。
据美国之音揭方频道报道，近日纽约时报援引五个组织的调查报告说，这场虚假信息活动背后是由中共政府支付的网红组成的庞大网络。9月1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驳斥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所谓气象武器的讲法最先来自美国媒体，中国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只是进行了援引和转载，不存在炮制散播虚假消息一说，真正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的是《纽约时报》。但是毛宁的指控是错误的，《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是根据五家权威机构的调查，分别是微软、Record the Future 网络安全公司、智富兰德公司对新闻和信息网站进行评级的 NewsGuard 和马里兰大学五家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亲中共网红引用所谓英国军情六处的报告，声称美国政府在气象武器实验中引发了毛伊岛火灾。报告中说，从8月到9月，至少有85个社交媒体和博客账户转播相同的帖子和短片，声称军情六处揭露了美国军方故意在自己国土纵火的行为。研究人员说， 这些阴谋论在脸书、推特、油管、YouTube 等14个网络平台上传播开来，而几乎所有的这些平台在中国都被禁止访问。随后该阴谋论开始出现在多个中国网站上，百度上的多个博主分享了类似的信息，声称军情六处已经得出毛伊岛火灾是由美国造成的结论，并说这个并不是自然灾害。这些文章亦包含了类似或是相同的措辞，连搜狐等中国主流网站亦发表了类似的叙述。研究人员说，这次的行动似乎针对多个国家的用户，除了中文之外，网络上还使用了其他15种语言发布类同信息，这些账户还互相转发和互动，扩大了覆盖范围。 NewsGuard 认为，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中文用户是假信息活动的幕后黑手，因第一个传播这个讲法的中文贴文至少比其他语言的首贴文早两日发布，很多卷入假信息散布的账户口径和中国政府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当野火肆虐毛伊岛时，中共政府正面临沸腾民怨，因八月初由台风杜苏芮导致洪水，当局处置不当，北京周边地区灾情惨重，而这个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为了政治利益而策划虚假消息运动。九月初，美国知音揭风频道英文网发现推特上有亲北京的网红策划宣传活动，称美国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技术封锁失败了。
泽连斯基在9月20号首次亮相联合国安理会，参加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特别会议，但亦遭遇了激烈争议，主席要求泽连斯基先发言，但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济亚强烈反对，同时四国外长质疑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请睇报道。
这场会议是由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阿尔巴尼亚担任，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以幽默的方式提出解决方案，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战，泽连斯基就无需发言。然而俄罗斯大使拒绝同意，会上泽连斯基坚决要求剥夺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并取消俄罗斯的否决权，作为对入侵的惩罚。这场交锋标志自去年俄乌战争以来两国外交领域的最直接对抗。会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感谢拉马，说他向世界展示了如何正确对待俄罗斯及其虚伪言论。与此同时，四国外长组成 G4 集团，包括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在纽约召开外长会议，提出联合声明，呼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实现地区平衡的成员扩编。但因为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所以安理会无法对涉及俄罗斯的决议和对北韩等问题的应对措施进行表决。G4 国家强调安理会的职能已失灵，他们提议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加强非洲和南美国家参与。这一提案引发了广泛对联合国安理会未来构想的讨论。目前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还有50几个联合国会员国未曾担任安理会理事国。是否取消俄罗斯否决权问题可能会引发国际外交局势的不稳定性，我们将持续关注他们发展，并为你提供最新信息。
白宫9月20号宣布，拜登政府将允许在7月31号之前，已经在美国的近50万委内瑞拉人，主要是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申请临时保护身份，他们可以在18个月内工作并免受驱逐。请听报道。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2023年7月31号之后抵达的这些委内瑞拉人没有资格获得这类保护，一旦被发现没有合法的居留依据，那就会被驱逐出境。2022年国土安全部已经将保护期延长至2024年3月10号之后， 当时就有 24.2 万委内瑞拉移民获得了临时保护身份，而这个一再延长就变成了 47.2 万委内瑞拉人可以获得 TPS。 自拜登上任以来，已有近7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令边境城镇和所谓的庇护州不堪重负。非法移民已经成为了各国社会安全的巨大隐患，所到之处偷窃抢劫、暴力犯罪比比皆是。最近霍士新闻无意中拍到了拜登边境的特工对非法移民完全开放了边境，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对于如此惊人的现象，马斯克回复说，好奇怪，居然没有主流媒体报道这些事。每年几乎有超过200万世界各国的人正从美国南方边境进入美国，这个数字正在迅速增加，然后目前的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此外，在非法移民队伍中，大量的中国人亦成为其中一部分，他们不顾旅途艰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成长的地方，只为找一块自由之地。共和党议员更担忧拜登大赦委内瑞拉的政策一旦开通，美国的边境更不安全了。但同样令人担心的，间谍亦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到美国了。美国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已致信国土安全部，担忧中共特工混杂其中，这将对美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在2023财年，美国南部边境记录了18000名中国公民入境，而2022年这一数字才是2000多人，而且数字仲在持续增加。调查发现，2023年有 94.8% 是单身中国人。议员们向马约卡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怎样鉴别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怎样辨别他们与中共或军方的关系，过去五年每年有多少中国公民被遣返中国，以及中共拒绝接收多少中国公民。中共连异议人士都要捉回去处理，所以如果中共拒绝接收的，很可能是间谍。外界认为，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这么多的单身中国男性非法进入美国，会增添很多不确定性，是不是还有中共间谍混入其中，会不会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会不会有极端行动，这些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